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他主讲婚姻家庭系列的专题，愿你通过收听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1971年的7月6号，我从香港飞到三藩市，第一次来美国。从三藩市坐飞机到纽约，差不多已经是7月7号。我是来美国与爱人相会，在7月7号的时候，牛郎织女在纽约相见，然后在同月的月底就成家结婚，就这样子进入了婚姻的关系。1年半之后，第一个小孩出生，那个时候小孩子这个产妇的丈夫不可以在产房里面，所以我要在家里面等。那一次生产又不顺利，在我的太太在产房里面有17个小时，所以我半夜在家里面一直等消息，等到因为有东西看的话等还可以清醒，没有东西看就等就睡着了。所以大概3点多的时候，医院打电话来，恭喜你得了一个女儿，要不要来看看？我说好啊。所以我在睡眼蒙蒙的时候就爬起来跑到医院里面去，去了以后他就把小孩子抱给我看。那么一看呢，他那个头啊是这么尖尖的，像个空，生不出来，是用那个产钳把它拖出来的。然后看了以后，就是感觉很奇怪，因为从来没做过爸爸，所以不知道这个爸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看完了以后，我还那时候还是学生，还要去上学，所以就一面去上学，一直在想，哦，现在我是个爸爸了。现在我是个爸爸，到底爸爸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想一对夫妻结婚生子，当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刹那，他们就成了父母。但是也没有哪一对的父母在没有生下来以前呢，就晓得什么叫做做父亲，什么叫做做母亲。就是这样的，好像是糊里糊涂的就成为人父，成为人母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做父母是一个人间的天职。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父母是人间的天职？那天职的意思是天上的，属天的。为什么我们说做父母是人间天职？因为从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，这个做父母是神圣的职分，是神圣的职务。我们首先请大家看2处的圣经。第一处的圣经是在诗篇第127篇。诗篇127篇第3节，其实这整篇诗都应该是一起读的，不过我就选第3节。这里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我们再看生命记第6章。生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啊，第九节哈，啊，并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那我们刚刚说，我们从圣经的几方面可以看出来，做父母是人间的天职。首先我们看到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儿女是上帝所给我们的，所以儿女不是我们的，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。那在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是委托给我们的，那委托给我们是要我们保管，要我们保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管家，我们可以拥有，但是我们不是所有，我们有拥有权，我们有使用权，但是我们没有所有权。那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学习什么叫做所有权，什么叫做使用权。我住在匹兹堡的时候，教会有个房子给我们住，我们在里面随便怎么用，你用哪一个房，全部房间都给我们用，教会也用，查经班也来，青年团体也来，那我们也住在那里，所以这个房子我们可以随便用。但是呢，看看这个契约上面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，所以我不是所有权，但是我有使用权。上帝对儿女也这样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上帝给我们这个产业是不是要我们所有，不是我说了算，而是拥有或者说管理。所以我们是做上帝的管家，上帝把儿女交给我们，我们替上帝管理。那他在这一段时间，在我们手中的这一段时间，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，要好好的管理他。那等一下我们讲到怎么样管理。那说第一点，我们要知道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是神的。所以当我们做父母的人第一点能够看清楚说这个儿女是上帝的，不是我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会放松很多。就像这个房子不是我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是比较轻松，有的时候漏水啊，我也不是很担心，为什么？不需要我出钱来修，我就会告诉教会管房子的，这个现在漏水了，他就去找一个人来修，反正修多少我也不管，因为我不用出钱，所以我不，这个房子不是我的。那当我们知道儿女不是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说随便，也不是不关心，就是要上帝会向他负责。当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儿女负责的时候，我们是很有福气的。这个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刚刚我们所念的《申命记》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以色列啊，你要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主。然后下面再讲到怎么教养儿女。所以第二点我要提出来的就是说，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跟神有关系，我们要认识这独一的主，你要并且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。很多人不认识自己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神的那个荣美，在神的那个形象里面来看我们自己。所以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当神的圣洁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的卑微跟罪恶。 当神的公义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自私。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自己。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的孩子。你在你的孩子身上看见自己吗？我们要知道一个如果我们要看，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父亲怎么样，你可以看到儿子。你看他的儿子的时候，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他的父亲是怎么样。感谢神，七月一号我做了爷爷。那这个儿子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句话就问他说：“孩子像谁？”那他就说像我，就像他自己。然后我们就说哦，像你就想象那个孩子是什么样，因为看不见。然后礼拜四我教牧同工祷告会完了以后，我们去吃早点的时候，我就向同工发表好消息。那有一个牧师就问说像谁，我说我儿子说像他，只像他自己。然后这个牧师说那就像你了。因为他说，因为你的儿子像你，所以哎，我听了这个，挺有道理的啊。儿子像爸爸，就不一定那个脸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儿子，你就知道这个爸爸怎么样。所以有时候看到那个调皮的孩子，这个爸爸的小的时候也是调皮的啊。当然也有 reverse 的，也有不一样的。有一个牧师说，这个丈夫，这个父亲也很潇洒，母亲也很漂亮，生个儿子丑八怪，也有这样的情况。但一般来说，因为儿女他们接触最多、模仿最多的是父母亲，那讲话呢都是学母亲，我的两个小孩。他们里面这个国语的口音里面都是跟妈妈一样，不像我的。所以这个父母啊，对孩子有直接的影响。那我们做父母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认识你独一的主，然后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然后要把神的话语沉寂在你的心里面，然后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。因为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传递神的话语。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恩典、神的爱所熏陶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个形象来传递给我们的父母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爱神，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是上帝所给的产业，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。第二，我们要做一个爱神的父母，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。第三，也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，刚刚我们念到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这里第七节告诉我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那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做父母的也要以神的训言教导儿女。我们呢做了父母，我们的生命就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儿女。那我们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？那我们早上这一段时间很短，我们不能讲太多，但是我想提出三方面的教导。第一个就是身教，就是说我们的生活，有人说 很多的习惯，很多的思想，很多的价值观是被观察到的，而不是你告诉他的。他是 caught rather than taught， 就是说他看你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我喜欢用一个例子，也许我这样讲的比较清楚一点。有一次有一个这个牧师去探访一个家庭，那这个父亲看到牧师来了就要表示属灵，然后就去告诉牧师来了就去告诉说，你去把那个 big book 拿过来。他这个 big book 应该是一大书，就是圣经了。可是呢他们平时在家里面是没有看圣经的，所以呢这个儿子一听爸爸要去拿一个那本大书把它拿来，他就把那个 Sears catalog 拿来。那这个小孩子你不需要教他平时你在家里做什么，你的生活怎么样，你的价值，你看中什么东西，你不需要讲，他都学去了。所以我们的身教是很重要。以前我们也在教这个教养的艺术的时候也提到，有一个在美国做专门做青年儿童工作的一个人写了一本书，说他说为什么在美国的青少年期的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都流失了。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可以做，他们我们可以带，拖着他来他就来了。等他初中高中的时候，他可以开车的时候，特别进到大学的时候，他独立的时候，他慢慢的发现我们做父母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相符。所以他们说他们的父母是假冒伪善。有一年我们教会是受了一个很大的冲击，就是有一批年轻人，就是我儿子那一代啊，去一个夏令会，夏令会里面的一个讲员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做假冒伪善的基督徒，这是一句很好的话，你不要做假冒伪善的基督徒。结果他们 take it wrong， 听了反面的，他说既然我不要做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就不做基督徒了。所以回来有一批小孩子就不来教了。那这些小孩子很多的父母都是我们教会的所谓的领导一些的家庭。我也不是批评我们的领导，我的牧师也在其中。我们基督徒在家庭里面的身教，我们对我们的信仰，对我们的生活，对人对事对钱对物这些的看法，就是身教的，不用说他们都学习。所以我们何等谨慎，他们每天都在盯着我们，把我们的价值观完全拿去。第二当然是大家知道是言教，言教。我们不光说啊，那我做一个好人就好。有很多基督徒在公司里面，他说我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 nobody knows you are Christian。你说什么事情都照着基督徒的规则做，循规蹈矩，忠心服侍，做工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因为你从来不开口，人家以为你是好人。那我们在家里面也是，我们以为说我是基督徒，我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让青年的人、青年工作者、青年辅导去教他，我只是把他带到教会来就行了。不是的，我们也要讲很多道德的事情，要讲很多伦理的观念，要讲很多做人的态度，要讲吃饭的态度 table manner。很多的东西在公共的场合应该怎么样来行动，怎么样比配，都要讲，这是父母的责任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小孩，你说哎，这个小孩很有教养，有没有啊？你有没有碰到这个小孩很有教养，然后看到这个小孩乱蹦乱跳，这没有教养，我们都会这样讲。为什么他没有教养呢？不是他的错，因为他本来就不懂，也有人生下来是罪人。是谁的责任呢？上次我们讲过，养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要嘴巴要讲，要把道理讲给他们听， 要把教训讲给他们听。不光是身教，身教重要，但是言教也需要，所以这两者都要在里面，都要平行。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讲话要算数，讲话要算数。我们很多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，多数是用负面的，用骂人的。他说我要把你，再不听话的，我要把你从窗子里丢出去。有没有丢过？啊，他说丢啊，他要你丢啊，啊，你做不到的事情，你不要说。啊，有的 teenager 的时候生气了，他出去了，他说你再不要给我回来。真的吗？可是他真的不回来了。我们父母讲很多啊话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，他都不想做的。那所以我们讲的话要算数，我们对孩子不能失去信用。我常常自己也反省，有没有给儿女什么样的应许？比如说，我要帮他买一个，你如果考100分，我要帮你买一个这个鞋子。我们从来不用这个方法教孩子，没有贿赂，没有条件，考100分是应该的。如果他有100分的才干，他不考100分才怪，他考100分是该的。但是也不说就这样子不奖励，但是没有条件，就说啊，你如果考100分，我就给你什么。这个慢慢的，他到社会上也要受贿赂，你要给我好处，我才做事情。这样会养成不良的习惯。但是我们有时候会 promise 有应许，如果你应许的，你要实现。所以要常常想，我自己常常会想。这些对弟兄姐妹，我有没有应许过你们什么东西？我没有实现。我知道我有些应许没有实现，但是问题是说你们都忘了，所以我也不需要还愿，因为你都不记得啊。我常常想，我说，因为我们做人啊，做父母说话要算数，所以我们要身教言教。第三个呢，宗教。那这个宗教呢，是基督教，不，因为我们基督教不是宗教，所以我们不用这两个词儿。但是呢，在英语呢，他们谈 religion 的时候，也包括 Christianity， 也包括基督教。那我是借用这两个字。第三个教是信仰，信仰。最近这些年好一点，没有听这样的说法。以前呢，我常常听到一些父母说，哦，信仰是自由的，信仰是自由选择，所以我的孩子让他自己去选择。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去选大学呢？你为什么不让他去选这个其他的中文学校呢？啊，中文学校是你给他选的，他不要去啊，你偏要他去啊。为什么到了宗教信仰的时候，而宗教信仰是自由的，所以我让他自由选择。啊，宗教信仰，我们的孩子也不是自由选择，也是需要我们去信仰，去，我们要宗教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教导他们。那在我们的信仰上，我们需要教导孩子依靠主。教导孩子依靠。我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富有的社会里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你孩子要一个车子就给他一个车子，要一个脚踏车就一个脚踏车，要一个要什么有什么，要一个 computer 就一个 computer， 也是没要都买好了。他怎么样靠神呢？今天什么人需要靠神？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教我们的小孩依靠神。他需要，有的人是这样做，他需要一个 computer 要读书了，很早以前做准备。他说你存钱，我每不是父母都给这个零用钱吗？你存钱，你存到50%的时候，我扣配，我给你50%。啊，同时我们来祷告，看上帝怎么预备。从小要教导他们依靠神，不要要什么给什么。 要读神的话。我现在 regret， 我儿子女儿小的时候没有教他们读希腊文。很多小孩父母亲他们懂得希腊文，我懂一点，不懂很多。他们小的时候有些机会失去了，但是神的话我们有鼓励。十二岁的时候送他们一本这个 study bible， 鼓励他们每天读圣经，教他们侍奉主。我看到今年的暑期圣经学校，很多以前是抱在怀里在医院生产的时候去看他的时候，现在在 teenager 了，都在教会的这个暑期圣经学校里面帮忙，我们很高兴。一代一代过去了，一代又来，教他们侍奉。还有第四个，要教他们奉献，金钱的奉献。弟兄姐妹，你的金钱奉献就告诉你的儿女他的金钱奉献是怎么样，你的奉献。有一次一个牧师去做一个客座讲员，到一个晚上的 evening service， 这个教会人也不多，在门口一个奉献箱，经过的人会奉献的，就把钱丢在里面。那牧师去讲道，讲完道以后，这个有一个执事就去奉献箱那里，把里面的奉献就收起来，然后跟这个牧师说，他说我们教会的规矩说，星期天晚上的聚会是就是根据这个奉献箱里面收多少呢，都给今天晚上讲道的传道人做车马费或者做讲员费。所以他拿出来呢就是 50 cent 五毛钱，就给了这个牧师。那天他带着他的儿子，大概听这个七八岁的儿子一起去，所以走到外面 parking lot 的时候，他儿子就跟他父亲说，他说 Daddy， 如果你刚才多放进一点的话，你现在就多拿出一点。你们听到这个，你刚刚多放进一点了，你就多拿出一点。所以小孩子知道我们的奉献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要教孩子从小做一个奉献的，在金钱上能够对神忠心，因为金钱是我们属灵的试金石 asset test of a spiritual life。 第四个简单提一下，就是我们有身教、言教、宗教。第四个是夫妻关系的和谐给儿女带来永恒的安全感。吵架的夫妻儿女没有安全感，这个还有很多可以讲，以后再说。但是提醒大家，夫妻的和睦，彼此的相爱，是儿女永远的安全感。不论他到哪里，他知道父母相爱的时候，他们有安全感。对于教养儿女，做父亲、做母亲的功课很多。今天早晨我做一个总结，我们对孩子的能够使我们这一生对儿女能够坦然能够安心，我有两个三条。第一个是牵手，第二个是松手，第三个是放手。当孩子小的时候要牵手，一岁到十二岁的时候，牵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带领他，要给他安排，引领他到该到的地方，该做的事情，该学的东西，你要牵着他。到十三岁到十八岁的时候，你要松手，就是说不要抓得那么紧，然后开始让他做一些他要做的事情。然后到十八岁以后就放手，让他天涯海角走遍世界，然后你为他祷告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把他交在神的手上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对孩子，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专心两个父母，就是父母中间两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 要全时间。养孩子不是 part time， 养育儿女不是部分时间，养育儿女是24小时。那当然有一个人要去上班，要赚钱，要吃饭，但是另外一个人要24小时。所以孩子1岁到12岁的时候要专心，到13岁到18岁的时候要留心。这个时候他们有自由意志，他们有自由活动的时候，你不要整天的跟在他后面，但是要留心，要注意他在做什么。不危险的时候还可以，危险的时候要赶快伸手过去。然后到18岁以后呢，如果你前面两个做得好的话，你18岁以后，孩子18岁以后，你就可以放心。所以牵手、松手、放手，专心、留心、放心，我想你的父母会做得挺愉快的。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为人父母，我们特别为父母祷告，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来担当承受负责这属天的职分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，也把你的话交托在圣经中，给我们可以遵循遵循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